Amen。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有功效的宝血，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都隐藏在你血的遮盖之下，主，我们敬拜你，我们为着这有功效的能力感谢你，也为你宝血的攻击感谢你。我们在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攻击和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和攻击。谢谢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刻召聚我们在一起，也把这样的话带给我们。主，你要把你的恢复带到另外一个阶段来，够得上应付你在这一个时代的需要。主，我们愿意告诉你，我们愿意甘心的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意志与神圣的意志相对准。今天早晨我们与你示意，愿你今天早晨能够往前，能够在这个特会一堂又一堂的前进，让你的仇敌受亏损，也让你得着更多的地位。哦，让你得着地位，撒旦失去地位。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主耶稣，我们爱你，阿们。圣徒们，我要给你们这六个词来指引我们这一篇信息，很长篇纲要。这六个词会给我们一个焦点，我要以这个四个词，也就是这今天早晨这个交通的突出的点，他这里也摸索我的负担。那在这六个词里，为着那些在两边看不见这个黑板的，我愿意在这里提。第一个是征战，基督意志。我们在这里讲到，特别的是指到我们人的意志、身体、信心和祷告。但我的确盼望这六个词当中，我们真正在这一堂聚会结束的时候，对基督要有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特别在看过纲要的时候，你要找着其中的基督。第二个点就是讲到信心，那就是我们来到信的盾牌这里，你之后会看见这个纲要很大一部分是讲到信的盾牌，其中有十二个点讲到信的盾牌。当然这里讲到征战是我们的这次特会的总题，就是召会作为新人的属灵征战。那我盼望今天早晨我们会有一种的领会，或者意识到我们是在这征战的一部分。然后从这篇的篇题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乃是神全副军装的构成成分，每一项都是基督。这是由我们所经历、所享受、所应用在日常生活里的基督，所以这个是必要的。之后我们会看见意志这件事，我们看见宇宙中征战的源头，就是因为在了这里，在神的意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志兴起来了，所以这里有神的意志还有撒旦的意志。那神意志的得胜，或者神的意志能得着彰显显出的，当然神的意志是非常确定的，但什么时候神的意志得以实行，那还是完全在于人的意志。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意志在其中所占的角色，然后还要看见身体。这个纲要里很强的大的一点就是讲，神不是为着任何的个人，这个军装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 然后我们来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信的盾牌，在所有这些军装里面，我们觉得有个非常非常确定的负担，关于这个点。或许因着我们在这中，我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需要。另外，祷告这件事，祷告就是我们应用神全副军装的路，所以祷告也是神全副军装的第七项。好，我们先从征战开始，圣徒们，从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征战的生活，从得救那一天开始就是了。当然，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里，他们的故事当中也是如此。当他们吃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征战就开始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乃是教会的一幅图画，新约教会的图画。所以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然后他们走出埃及，向军队一方步舞而出，然后法老带着法老的 军兵追着他们。法老原来要他们去的，离开的，但是立刻法老就差遣他的军队，然后在这里耶和华为着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过了红海，在最荣耀的方式过了，然后他就到另外一边，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就唱摩西的歌，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讲到耶和华是战士，所以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是征战的出来的，他们也是打仗打着出了这个旷野，出了旷野也征战着进了旷野，征战着进到美地，也征战着在这里为了神的国得着地。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预表，那就是说出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对这个征战有正确的领会。当然这的话不是要恐吓任何人，使任何人惧怕，很可能的仇敌要进来用这些话，如果我们稍微软弱一点，会在这里惊吓我们到底什么是征战。如果我可能太过了，我们看在历史当中看见有些人在这件事上看得太过了，那仇敌就在这里得着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人并没有对昨天给我们看见这个征战一个平衡的看见，主要的是他们只有个个人的看见。亲爱的圣徒，征战是在身体里面，必须守住我们在身体里的地位。那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领会，一个正确的警觉性，因为这是在身体里的一件事，也是一件团体的事，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些个人的应用方面。是的，在我们的经历里，在我们作为这个征战的一部分是有个人的应用，但是必须要平衡。所以来到纲要第一大点，以弗所五章启示，召会是满足基督渴望的心腹，有他的形象做他的彰显。以弗所六章启示，召会作为新人是团体的战士，为着神的管制权，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征战，因而完成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神永远的定旨。当然昨晚这件事成名给我们看，那这今天这篇信息是继续，我们被造是要成为这新人的一部分，这团体人的一部分，要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在积极面也在消极面。这是有两个词所总结，就是形象和管理。所以我们对这召会的两方面有非常清楚的看见，也就是心腹和战士。 好几处在经节里这两件事是摆在一起的，心腹和战士很有意思是摆在一起的。当然在启示录也是在这样子，启示录十九章这是一下第一终点。在以弗所五章和六章我们看见召会是心腹也是战士，在启示录十九章也有召会的这两面。在启示录十六章七至八节我们看见心腹穿着明亮洁净的细麻衣，然后在十四节我们看见跟随主征战的众军乃是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两处经文指明心腹的结婚礼服也是他做军队与他所立征战时所穿的制服。很清楚的，圣经把这召会的两方面配搭在一起。但是召会是心腹，然而这心腹要发展成为战士，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所看见的。这就是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所看见的。那其实心腹的预备也就是能把主带回来的，这就使主能够启动发动要预备心腹。但其实这个心腹同时也正在预备要成为军队，所以我们在这里在主再来的时候看见这事。在以弗所书五章和六章我们在召会看见这事，在召会生活里召会是心腹也是战士。那我们同时在哥林多后书这经节没有列在这里，零后十章十一节，零后第十一章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人说他是把我们哥林多人许配一个丈夫，这是十一章第二节，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召会是这样的一个心腹，原先是许配给他的丈夫的，在这里应当有单纯和纯诚。然后到十章三到五节我们看见征战。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在这里，在这两处有一个连结，特别关于想法思想这件事，在这两处保罗都在这里强调说仇敌乃是借着我们思想来攻击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早晨你真要花时间和你这可爱的主耶稣在一起，你就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给他时间，让他能够分析到你里面，使他能够更多安家在你的心里。但是你在那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哦，有的时候有一堆的这个想法攻击过来，不一定是有罪的思想，而是有些的想法就把我们带脱离离开啊。昨天忘了做某些事，有个想法进来了，有些是要来这件想要做的事，都会，你看见吗？仇敌是借着我们的思想进来的，在纲要里面稍微讲到一点，但是我在这里先要点出来，我们在发展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和交通的时候，仇敌总是要攻击我们，我们需要警醒。圣徒们，我们在这个天天都在这个征战之中， 其实早晨一醒来就在这征战之中。我们早上与主的时间，与主私下的交通，就是在攻击之下最为大的一件之一。愿我们操练能够与主站在一起，在灵后十章我们需要掳掠这些思想，以至于顺服基督。所以第一大点，第三重点，召会是心腹，需要爱和光。召会是战士，需要全能和神全部的军装。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大点，以弗所六章十至二十节启示，基督是神军装的构成成分，为着召会一个新人做神团体的战士。阿们。所以圣徒们，这是很强的一个点，我盼望你们能够看得见。这纲要的，这军装的每一部分都是基督，每一项都是基督，不是客观的方面，而是基督在一个可应用的方式，基督在一个实际的方式。基督呢，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历的，也能从我们有活出作为实际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项里面都要看见基督。最后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好吧，一起来读。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阿们。要得着加力，要得着加力，或者被加力，得着加力。这个字啊，得着就含是我们意志的操练。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见意志这件事，所以在这里要得着加力。昨晚我们的弟兄向我们成为到神圣的意志，也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意志，并且人有意志，那人如何使用运用他的意志，就决定这个结果。但请注意，这里不是说你要有能力，他说要得着加力，所以这里是一个主动被动词，这个主动也是一个被动的词。我们的弟兄相信我们昨晚都蒙了光照，我们昨晚弟兄讲到被动这件事。亲爱的圣徒，我们必须什么？必须否认被动。当我们被动的时候，仇敌就更主动。我们唯一能有的被动就是在这里，就是要主动的被动。这不是相矛盾的事，我们必须主动的与主配合，但是却不要操练我们那个意志的能力，而是要让主来加力给我们。所以主保守了我们人里面的一些部分，就算人堕落了，人被破坏了，败坏了，但是主却保守了人的良心能够被摸着。主也在这里保守了人的意志，来仍然拣选，有拣选。是的，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征服，并且被复活，我们的意志也必须被变化，但是人却仍然有能力来拣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晚这件事是非常美好的向我们成名了，那就是我们能够甘心的献上自己。不管我们来到这个特会的情形如何，光景如何，我们是可以拣选的， 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不管我们的背景和经历如何，我们是能拣选的。但是不要拣选要做什么，不要拣选或答应应许主要做事，而是你的拣选乃是要被加强，要得着加力，就是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做他所要做的。就像玛利亚所说，在路加福音说到，愿意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你的婢女身上，这应当是我们的态度。所以当主是要玛利亚做不可能的事，那就是她不没有与男人发生关系而怀孕，但是这人在人是不能，但就神来说，神全是都能。所以玛利亚只是在这里愿意，只是需要给女主配合，说愿意照你的话成全。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这个被征服的意志来拣选，来拣选。我想我们昨晚很多人都被这个话所启发，来甘心的献上我们自己。我非常喜乐我们的弟兄昨天提到一些年轻的，讲到他们的年龄不应该因着他的年龄而受限制。因为我在这有个甘心记，是我15岁的时候做的那个决定，我当时被主征服，主的爱征服，同时也被这位呼召的超越所征服了。那就是神的旨意，是何等高的呼召。当然我15岁懂得的就那么多，就照着我的领会，我就给了我当时甘心的奉献。但是对我来说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因为到我19岁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多人经过一段特别的情形，当时在主的恢复里，主又再一次的临到我，我又给了主另外一个甘心祭和奉献。所以然后我的一生当中又有一个时刻，那就是我26岁的时候，跟我前面两次我不可以说不一样，只是更深的奉献。那我觉得圣徒们，无论我们人在人生的经历上是在什么阶段什么地步，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意志，站在神的意志这一边，向主献上甘心的奉献，而让他能在这末了的时代做他所要的。所以这里说得着加力，这里也说到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是还是我们意志的操练。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军装，却不为你穿上，我们必须穿上，也必须穿戴，拿起神全副的军装，这就是神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需要在主里得着加力，这就明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打属灵的仗，我们只能在主里并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征战。所以圣徒们，每当我们发现自己在自己里面就已经被击败了，但是感谢主，每当我们领会到哎呀我落在自己里面了，我们是有一个选择的，那就是要转向灵里。我们在灵里与主连结的时候，立刻主就能够加强我们。好，我们来到下一点，讲到身体。好，身体这个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小点。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这团体战士，不是为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阿们。征战要在身体里面，没有单个的个人能穿起神全副的军装，为此我们需要身体。圣徒们想想看， 如果你是在军中的一个兵丁，但是在征战的时候脱队了，那是非常的危险，你必须让自己在身，保守自己在身体里，我们的地位必须是在身体里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在这里被监禁的时候，我知道这要转借着你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面的供应，必转成我的救恩。所以监禁并不能把保罗与身体分开来，要在身体并不是一直我们一不断的时间在这里，我们都需要上学并且要工作，人生必要的事都要做，但是亲爱的圣徒，我们却能够有在基督身体里的那个实际，是持续不断一直的能够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我们需要宣告我们在身体里的地位。那些个人单独的个人其实是已经被击败了，甚至啊，就算他们想他们在经历属灵的得胜，人是击败的。我碰到一些人，他们以为哦，他们是那么的刚强，却不在身体的里面，在神的眼中那个人已经被击败了。圣徒们，我们必须要维持我们在身体里的地位。阿们。第三小点，在以弗所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在四章和五章我们是在地上，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然后在六章我们是在诸天界里，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与基督同分做，是有份于他一切所成就的。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是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乃是抵挡神的仇敌。第三第四小点是非常好的，从尼利兄做行战这本书里精粹摘录出来的，我们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做行战。来到第二终点，我们来看见军装的各个项目，我们要花我们余下的时间来到这些六个或者说七个神全副军装的项目中。第二终点，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阿们。用真理束你们的腰。以弗所六章十四节里的真理，是指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中被我们实化并经历，这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小点，我们所用以束腰的真理，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因为保罗的生活磨成了基督的模型，所以他有力量面对一切的反对和逆境。有人或以为以真理束腰的事，就是要学了圣经。好，你第一件事，你学的圣经，你就预备好征战了。是的，我们需要认识主的话，但在这里更深的意义并不是这样。真理这个词，我们必须按着整本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来断定，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章这里在二十一节这里说，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当然真理这个词我们也可以被翻译为成为实际，这一个真理啊，其实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这个被我们所实化的基督，乃是真实的这一位从我们里面的活出， 所以真理就是基督。所以束腰这件事就是要加强我们的全人，其实在这里所形容的乃是在我们经历中的基督。当然我们很容易这么说，好，我们更多来考量一下这个点，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有两件事是很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说话，就是我们的言语。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生活、思想和言语。在以弗所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不在我们心思中的虚妄中生活行事。我们不应该像外邦人一样，在他们心思的虚妄中啊行事。然后好几次保罗又说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他说要脱去谎言。在这里所列出有这些，说到个人要说实话，口中不要说出毁败坏人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圣徒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或者在开车，或者在坐地铁的事上，我们里面就有一些的想法，因为发现你自己是在想一些事情，那主或许就进来了，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想呢？停下，不要这么想。”或者主会在这里呼召你说：“来，来，来到我们这里。如果能够现在就在这里应用基督，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一个束腰了。我们乃是以基督为做我们的生活，你知道吗？经常。”思想乃是由言语所发表的，也就反映出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在这里主，如果在日常生活里没有这样的见证，如果在这里在日常生活里没有这样的彰显，我们就不能够为着身体而得着加强。所以一天之久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如果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从我们自己的意志说话，我们如果来到祷告聚会，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有能力，你这些就不可能成为。我们需要用真理，然后被束腰。所以你要穿上什么义的胸甲？基督作为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就是胸所表征的。撒旦是控告我们的，我们在与他征战时需要有被血洁净的良心，就是无愧的良心。亲爱的圣徒，当我们一起来有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撒旦就要控告我们的良心，撒旦会进来攻击我们的良心。如果人有被得罪的事，如果你人有被得罪的事，在我们的良心里就会有漏洞，我们的信与胆量就会流失。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取用主血的遮盖。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第二小点，弟兄们胜过他，行羔羊的血。对撒旦的控告，我们应该回应说，我胜过那控告杀者撒旦，不是靠着我的完全，甚至也不是靠着无愧的良心，乃是靠着羔羊的血，我靠义的胸甲抵挡他的控告。我靠义的胸甲抵挡他的控告。哈利路亚。乃是借着基督 得胜者的宝血胜过仇敌，那就借着他的能力，他的大能，我们必得胜。圣徒们，义乃是在血的里面，血的遮盖。当我们在这里遮盖在这里遮盖我们，其实那个血的遮盖也就是这个胸甲，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包括跟我们我们的家人在内，所以很容易对那些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与他们习以为常，我们跟他们最近，我们在这件事上若是不小心，就让仇敌有地位，给仇敌有地位进来。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就必须要有为真理束腰，我们就需要有意义的胸甲，然后就能够被加强，得着加强，得着加力。好，我们来到第四终点，来到鞋子上，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与神并与人成就了和平，这和平成了我们的福音，这和平的福音已经建立成稳固的根基，好像预备好的鞋给我们穿在脚上。我们借着在和平里站住而打属灵的仗，我们若失去我们与神之间或与别的信徒之间的和平，我们就失去了征战的立足点。我听过这个鞋子这件事在已过应用在福音的上面，那就是我们的传福音是这个鞋子。其实呢，这还不是这里所说更深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词和平的福音，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写出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件事，不是福音或者是爱的福音或者怜悯的福音，而是和平的福音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也创造了和平，他自己就是这个和平，是两下成为一个，他把这个与神之间的和平并且与人之间的和平带来了，那这个和平就成为一个稳固的根基，好使我们能够得以站在其上，在这里能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如果失去我们的和平，就没有立足点。通常我们不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好像征战和平安两件事是相对的，但是却摆在一起。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有平安才能征战，我们必须要在和平里站住，才能为主打属灵的仗。所以亲爱的圣徒，我们必须顾到和平这件事，但是在我们和其他身体肢体之间必须有和平。在教会生活里，这总是一个试验，要试验 那些我们一同服侍的人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必须要有平安。罗马书十六章告诉我们说，乃是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踏在我们的脚下，乃是这位平安的神，他要把撒旦快快的践踏在身体的脚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为着这一个军装，首先基督是真理，然后基督也是那个意义的元素， 成为我们的胸甲，那基督也是我们的和平，为着我们的立足点。我们来到这个纲要第二部分，最主要的负担就是信心，信的盾牌。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终点。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Amen。 火烧的箭就是撒旦的试诱、提议、怀疑、问题、谎言和攻击。我们需要拿起信的盾牌，消灭这些火烧的箭。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火烧的箭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的领会，或许我们这些有些比较新的比较年轻的，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个小射标的时候，一个标靶啊，那里的这个小的标在古时的时候，当时有护城的这个城墙，有高的护城墙，如果敌人要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拿一支箭，然后有一些可以烧的，有一些布，然后就把浸在油中，点起火来，然后射过这个高墙，不需要很准，只要任何东西只要迟早，如果你射得够，有一些东西会被烧起来，然后就产生混乱。所以这就形容出我们有天，我们一些人早晨晨兴的时候，你在那里跟主在一起，一件事临到了，另外一件事又临到了，另外一件事又来了，或者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开车，突然之间你就想到，哎呀，你的财务，你觉得没有盼望。我说真的，是真的人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在那里不是想那件事，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就被带进来了，那你里面的人就下沉了。撒旦知道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里说到什么呢？是又提议怀疑问题。有的时候啊，有些问题，哎，召会是对的吗？我还记得我19岁的那一次，我经过一些这样的事，召会是对的吗？就是恢复是对的吗？那样的这个进来了，想法进来了。感谢主，我得了牧羊，有了信的盾牌。我觉得当时我信的盾牌是相当的小，但在那个经历里，我的盾牌好像大了一点。我很怕我们有些盾牌只有4分，就是好像一个小2.5毛的一个这么小的这个铜钱那么大，盼我们的信的盾牌能够长大，盼我借着这样的交通能够盾牌长大，遮盖我们的全人。余下的这些点分成4个点还是7个点？好，我们先来读第二小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连同降服且复活的意志，相信主的显现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阿们。希伯来书2:19，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圣徒们，主的话说撒旦魔鬼已经被废除了，我们能不能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这个呢？阿们。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 信心不仅仅与我们的灵有关，也与我们的意志有关。在罗马书十章，人心里相信，这里其实含示了意志这件事，要不然人就没有办法得救。人在他堕落的光景之中，还是可以操练意志来拣选。神在他的主宰里保守了我们的意志，好使我们能够拣选。生命读经以弗所书当中有一句话，以弗所生命读经65篇，这个纲要是根据63篇到66篇，但是以弗所生命读经的65篇这里，我们的弟兄提到这件事，信心主要是在我们的意志里，也就是我们心里最强的那一部分。意志乃是我们心最强的一部分，我们的意志是关键的。我要再警醒我们，这里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意志的能力，反而我们的意志与神圣的意志连接在一起。当我们的意志在这里被征服并且复活之后，就能够服侍我们。提摩太后书1章7节，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心灵自守的灵。很清楚的，这就提到人我们魂的三部分：心灵、心思的灵、心灵自守的灵，影响我们的心思；爱的灵影响我们的情感；能力的灵就是要在我们的意志里加强我们，能够与主站在一起。我们甚至需要祷告主啊，加强我，加强我的意志，进到我里面的人里，与你一同站住。所以盼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需要的祷告，就是主啊，加强我到里面的人里，使你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你知道在这里，如果有这样祷告的拣选，是需要正确意志的操练。你需要祷告说，主啊，加强我的意志，进到我里面的人里面，好使我的意志能够与你的意志成为一。所以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灵，信心的灵与信心之间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来读第三小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死以废除撒旦。阿们，阿们。第四，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复活以叫撒旦蒙羞。阿们。主的复活叫撒旦蒙羞。哥罗西书2章12到15节，我不会读所有的经节，但这里说，在受浸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15节，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赞美主，主已经把仇敌叫仇敌蒙羞了。好，第五小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升天远超过撒旦的权势。阿们，哈利路亚。表面上看来，我们是坐在这里或站在这儿，其实呢，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之上。我们能不能操练我们信心的灵来相信这件事呢？圣徒们，不仅在这里，每一天无论我们在何处，从早到晚，我们都能操练我们信心的灵，要与所有主所成就的、他所成就的站在一起，好使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我们现在来到 这个纲要特别的一部分一段落，那就是第六到第十二点。第六到十二点，这里说到我们信什么，第六点那是信神，第七信神的心，八相信神的信实，第十我们相信神的能力，第十相信神的话，十一相信神的旨意，第十二相信神的主宰。我的确盼望这个纲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盼望我们信心的盾牌在经历上会长大，就是这样的交通而长大。好，我们一点点来看这些点。第一，我们必须相信神他是真的活的，应时且便利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我们说这几个词，要信神，他是真的活的，他是应时的，他是便利的。有的时候仇敌向我们说谎，主是真的活的，但最少现在不是应时的，没有跟我在一起，你呼求他，他好像不是便利的。我们知道头脑上认识不是这样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我们信心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要信神。下一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心，神对我们的心总是好的。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是会经过不同的情形的，有些较为严厉，比别人更为严重一点。仇敌总是在我们经过试验的时候，在这里用那个机会来欺负我们，不仅是控告神，甚至控告我们，他来到我们面前来控告神呢。你看吧，神不爱你了，你看看他，看看那个家，他们为什么那么完全完美，那么蒙福，为什么我总是知道那较差的那一面那一部分。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过吗？仇敌来了要攻击你，在你面前控告神，其实从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在灵后十一章这里就说到，我的心是因脱离了基督的单纯和纯诚而受了败坏，那就是当撒旦来到夏娃这里的时候，那撒旦就说了话，那撒旦说，哎，你不会死啊，你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啊，你眼睛明亮，就要像神了。哎，神其实是对你有些保留。当时撒旦对夏娃说的就是，哎，神对你有所保留，其实神对你的心是没有保留，是好的。所以撒旦来攻击神的话，也攻击神的心，要在人面前控告神。圣徒们，盼望我们能够操练要认识神的心，并且要知道主你的心向着我总是好的，像诗篇在119篇来说到，你的想法像在这个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你对我的加法如此的正面。罗马书八章的这经节所引用的是我们都熟悉的三十节，这样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哦，圣徒们，神的心向着我们是好的，对我们是好的，不管任何情形，我们所经历的任何损失，主对我们的心总是好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主问的问题不经常就说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呢？无论如何，神对我们的心总是好的。好，第八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信实。神不能说谎，他对自己的话总是信实的。雅各一章十七节，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主必定会应验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灰心，我想大部分的时间是关乎我的服事，在我的牧养和照顾召会的事上。主啊，你真能把召会建造的起来吗？就好像我们经过了一些的建造，仇敌就进来了，又一段的建造，仇敌又进来了，然后我们或许软弱了。我们会想，主啊，你真能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个失败，我就觉得主啊，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看看我自己，你真的能够在我身上成全你的旨意吗？是的，因为他是忠信的那一位，忠实的，他是信实的。神，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那呼召我们是信实的，也必成全，亲自成全这事。第九，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能力。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然而神能造成那应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对神的能力有信心吗？普遍的一首的儿童诗歌是他能他能，他说他能，他能呢？我们教导孩子们说神能神能，孩子们拍拍手神能神能，但是呢，我们在一个情形之下，我就说主啊，你怎么难道不肯为我做些事吗？你难道不能吗？很有意思，保罗呢说了这样的话，他能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当时他在被监禁之中，深受锁链的这个在木狗被夹着，主在彼得身上，在使徒行传里成就了那事。彼得呢，当时没有为这个祷告，或许召会为彼得祷告，但是锁链就脱落了，他就从监牢里走出来了，门就打开了。你听到你读过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故事，或者保罗在这里想，主啊，你为彼得做了，你这里有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做过，那难道你现在不能做吗？主，难道你不能吗？神能，但是他拣选不做。但是你还能够赞美他能，他能极其聪明的成就一切。所以保罗没有向这召会要求祷告使他能够脱离这锁链，他的祷告乃是在受 锁链监禁之下，他能够经历基督，这就是信，信心，那个真正认识神能的信心，他能。第十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神受了约束要成就他所说的一切。圣徒们，这真好，盼望这些纲要和这些交通，当我们坐在这里，就能够加强我们信的盾牌，信借着神的话正传输在我们里面，因为信乃是借着听而来的，听乃是借着神的话而来的。我们的信要健康，就必须在主的话里，并且能够取用主话里一切的应许。如果我们这样的取用，我们的信就会增加。第十一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仿效这世代，但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印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圣徒们，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第十二，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主宰，在他的主宰下，连我们的错误也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知道，在教会生活里，不管就是我们自己来说，和我们周遭的圣徒，好像每一处的教会，每一处的地方教会，都有一些极大损失的情形，有的时候是令我们惊愕的损失。哦，我们能够向主说，主啊，你从不犯错，我们对主的信和主的主宰永不动摇。神永不犯错，他是主宰的一位，他的心向我们总是好的。有时我们会看见多年之后才知道，那为什么那个错误能够使我们得益处，很不可思议的。你看见了，这就会，难道那个就不会加强你的信心？当下一次打击临到的时候，你会向主说，主啊，阿们，我信靠你，我爱你，你永不会错。圣徒们，这是蛮有大能的，这是蛮有大能的。的确，从主的话里我们有些榜样。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告诉弟兄们，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这个伸言者就在那里警告他。在恢复本圣经，在这原则里，保罗应该要听这个身体的话。亚基布在这里也警告过他，所以然后保罗去了就被监禁，因着他被监禁，他的活动受限制，所以就让保罗能够有时间写更多的书信。很可能这是新约里最高的启示，是从那些书信里由保罗所写出来的。虽然我们可以称这个为错误，保罗没有听身体，主却用了。大卫王的一生里犯了两个极大的错误，是圣经里清楚记载的，但是其中一个的结果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人，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圣殿的基地根基，那个，那不是说啊，我就犯罪就可以了，去犯罪就行了，其实不要想去犯罪和犯错误， 其实神不要，就不要容许你，不让你有那样的错误。哦，主，当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有了一些失败，我们的确需要悔改，我们的确需要悔改，但却不需要后悔，不需要后悔，因为那一个错误，若是主不允许，也不会发生。所以，愿意我们信的盾牌能够这样的被扩大，能遮盖我们的全人。阿们。好，来到第六点，六中点，头盔，接受救恩的头盔。我们来读第一小点，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思想，抵挡那恶者射到我们里面的消极意念。这样的头盔，这样的遮盖，乃是神的救恩。阿们。其实救恩也是基督，这是我们下一点要看见的。撒旦把恐惧、威吓、忧虑、挂虑和其他叫人软弱的意念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神的救恩乃是我们所拿起以抵挡这一切的遮盖。这样的救恩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我再说，圣徒们，我们的心思是被攻击，最主要被攻击的地方，我们何等需要救恩的头盔，我们需要信的盾牌，还有救恩的头盔。盾牌遮盖我们的前面，这个头盔遮盖我们从上面来的攻击，所以仇敌从各方各面来，我们何等需要救恩的头盔。然后在灵后这十章五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将新思想掳掠起来，是以顺服归于基督。第七重点，接受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在神六项的军装中，唯有纳灵的剑是为着攻击外面的仇敌和里面的对头。我们用剑砍碎外面的仇敌和里面主观的对头。基督作为纳灵与话供给我们进攻的剑，击败并杀死我们这人里面消极的元素。当我们导读主话时，之中最厉害的敌人己就要被致死。太经常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所注意的就是人，注意别人。其实最败坏的、最的这个对头啊，就是我们的己。基督是纳灵，纳灵就是话。在这里我要这么说，有些人是这么的应用，用这个方式来应用，说到这个话，这个剑就是神的话，乃是在纳灵的手中，好像是说就是纳灵的剑啊，就是纳灵手中握着剑。这个是你如果读恢复本，这里这讲的非常的准确和清楚。这里说到要接受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所以纳灵和话和剑其实乃是一。当我们有主的话，当我们有这个客观的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剑。是的，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人用神的话来彼此征战，那不是纳灵的剑啊，用神的话彼此这个征战不是纳灵的剑。但是当这个客观的话借着我们的导读成了雷马，就是这个主观的话的时候，那个话就是活的，那个话就能够是有功效的，能够先砍死我们，杀死我们自己。其中有一个举个例子和一个见证， 来发表这个想法的，就是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在青少年聚会里服侍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弟兄身边，大专年龄的圣徒，另外一个弟兄讲了一些话，当他讲完之后，他就说了一些话，好，我们大概是先一些祷告一番半周之后有些见证，做一些见证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我向我身边的旁边瞪了他一眼，看了他一下，哎，鼓励他一下，哎，好不好，给个见证。我这么一做，我就看见这个弟兄他的面容下沉，脸就下垂了，不是说我不要我不要分享，不是的，而是他的面孔啊就下沉了。当我一看见这个时候，主的话在我里面兴起了，哦，压伤的芦苇，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说到，在旧约里有这样的应言，预言是在新约里所应验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哦，那个话原先是罗格斯，是对我来说是客观的话，在那个晚上那个话呢就对我成为雷马了，就成为剑砍了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弟兄的情形，你只是顾到在聚会里啊没有见习，只顾到聚会的气氛呢，还是你真正顾到那个弟兄。哦，主的话就是那灵，也就是剑。我们更多需要主的话是这样个人的来这里砍击杀我们的急，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野心。圣徒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外在的得胜，但是里面的那个对头人在其中。我们看见过一些例子，亚干在耶利哥的那场征战里面，以色列百姓外在大大得胜，但是里面在他心里却有情欲肉体，也就在下一场不仅他自己被击败，整个以色列百姓都被击败。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里面那个里面的对头。第三，当罗格斯圣经中常识的话对我们成了雷马，那灵现实即时活的个人的说话时，这雷马就是砍碎对头的剑。我们越接受主的话，连同起杀死的能力，我们的骄傲以及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元素就越被致死，借着导读我们里面的对头就被击杀。B 在以弗所五章就是为着滋养使心腹美丽，但在六章呢，话是为着杀死使召会能从事属灵的征战。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点，第八大点，祷告。一起来读，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阿们。祷告可视为神的第七项军装，因为这一项是凭借，叫我们借以应用其他各项。祷告是应用基督做神军装唯一的路。祷告，好，一起来读。祷告是应用基督做神军装唯一的路。祷告使军装对我们成为实际可用的。阿们。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因为祷告与征战有关，这是神与撒旦双方彼此敌对，第三方包括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圣徒们， 我们相信，我们注意到祷告是一个征战，当我们决定要祷告的时候，有事就会发生，经常有事就会发生。当然在这一处经节你说的各样的祷告，我们需要各样的祷告，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里的祷告，我们需要呼吸的祷告，我们需要与主对话对谈的祷告，我们要不断的有这样对话的祷告。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告诉主一切，所有的一切一切，这就是告诉耶稣，从早到晚，甚至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当我们在经历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军装，也就是有身体。英文诗歌788首，但是当我们要定下时间为着主的权益祷告的时候，为着主的恢复祷告，为着主的行动祷告的时候，为着我们的地方召会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小孩聚会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要分别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有些事就兴起来了，就是在你要祷告的时候要来敌对，来消灭你，要你的祷告，这就需要呢我们意志的操练，要定下定时的祷告，同时也需要我们警醒的祷告。很多处在圣经里这里讲到警醒祷告的经节，祷告是跟警醒摆在一起的，也这里各样的祷告，时时警醒祷告，免得在关于为了众圣徒，哥罗西书4:2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再次警醒感恩，祷告跟警醒。马太福音26:41，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那灵，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切的事上警醒。那些浪费我们时间的东西，有许多的事情在我们周遭的一切事物，其实都是反对我们祷告的。有些事情，有一些我们生活中有一些的项目，我相信我们每个里面都有一些东西，都是一些要浪费我们时间的东西，把时间吞吃掉的这些事物。一个小小的电子游戏邮件可以把你带飘到带出去，一个短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你电话上你可以有一些这个不同新闻啊，这个通告啊，这个一下子出现一个这个项目，你读哎一个文章，哎就接着读下个文章，又读一篇文章，15分钟就过去了。你说我没有时间祷告，你就说我没有时间祷告，那个征战今天早晨就被击败了，今天晚上的征战下午就已经被击败了。因为不小心，有些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吞吃掉了，也需要警醒小心那些能够消灭什么这个我们祷告的灵，或者把我们祷告灵吸走的榨干的。的确有一些的言语，一些的交谈，但那些话讲完之后就很难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确定我祷告的灵还是在这里随时发动好的。我们需要警醒祷告。第四小点，我们为了要在神这一边与撒旦征战，就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这种坚定持续是必须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趋向都是远离神的。第五，在我们想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以前，首先该为我们祷告生活向主许愿。我们要对他说，主，我要在这世上拼上去，我把自己献给你，好像我有祷告的生活。主啊，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如果忘记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求你一再一再 提醒我要祷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对主有这样的许愿，向主有这样的许愿，甚至定时在一周里面一天之内有定时的祷告。我们以这个作为结束。第六小点，坚定持续的祷告有许多益处。 A 小点一起读，祷告是我们能思念在上面的事唯一的路。阿们。 B， 祷告乃是进入至圣所来到圣的宝座前的路，好使我们受怜悯得恩典做应试的帮助。我们来到圣宝座前祷告的时候，恩典就如同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越祷告就越经历与主成为一，我们也越享受他的同在，越多与他交通，这是何等美妙的赏赐。好，第七点刚刚读过，我们越祷告越经历与主成为一，我们也越享受他的同在，越多与他交通，这是何等美妙的赏赐。阿们。圣徒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主就供应我们，我们就能够有享受。其实诗篇二十三篇，他在我敌人面前设立摆设筵席，很可能我们一边征战也一边享受筵席，一边享受恩典。阿们。好，我们请两两有些祷告，然后弟兄会指示我们该怎么做。